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专心依靠主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常常把圣经的教训牢牢地记在心。主保守你，赐恩给你，他也要为你保指引。
查经时间，我们一起来查考彼得前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感谢神让我们在空中相聚，希望在以下的半小时，我们可以放下一切烦扰的事情，专心来学习神的话语。对信主的姐妹来说，一个最头痛的问题就是，如何才能使丈夫信主呢？有人天天催逼丈夫，说世界混乱，人心惶惶，世界快末日，再不信主就后悔莫及了。有人恐吓丈夫，说你年纪已经不小，身体衰弱，万一有什么不测，怎样去面对神的审判呢？有人则鼓励丈夫，说教会蛮有爱心，乐于助人，跟弟兄姐妹交个朋友是很值得的。可惜尽管妻子软硬兼施，丈夫还是无动于衷，仍然不肯信主。到底怎样做才能帮助丈夫信主呢？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六节。彼得前书三章一到六节说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，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，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，称他为主。你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撒拉的女儿了。读完彼得这番话，你有什么感受呢？如果你是个还没信主的丈夫，肯定支持彼得的教导，觉得是至理名言。但如果你是个信主的妻子，你同意彼得的教导吗？在彼得的时代，女性地位低微，毫无权利可言。但在21世纪的今天，女性的学历、经济能力、办事能力、见识，方方面面都跟男性平起平坐，彼得的吩咐是否已经过时了呢？况且妻子已经信了主，丈夫还没信主，一点都不属灵，为什么还要听他呢？信主的妻子首要任务就是帮助丈夫认识神。三章一节说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顺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道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请留意，圣经不容许妻子因为丈夫不信而抛弃他，妻子不可以因丈夫铁石心肠不肯信主便离家出走，或者提出离婚。 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二到十四节说，我对其余的人说，不是主说，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，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妻子。妻子有不幸的丈夫，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，他就不要离弃丈夫。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，并且不幸的妻子因着丈夫成了圣洁。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，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。保罗说，只要不幸的丈夫愿意继续和妻子同住，妻子就不该离弃丈夫，因为借着婚姻关系，妻子能够帮助丈夫成为圣洁。事实上，虽然还没信主，很多丈夫也是正直、做事勤劳的好人，妻子绝对不能因信仰的问题而抛弃丈夫。妻子的任务就是要感化丈夫，帮助他去认识神，这是一个难度极高的任务，原因有几个。首先，就当时的背景来说，丈夫是一家之主，他一信主就自然而然地带领全家信主，可妻子是没有地位的，她信主并不等于影响丈夫马上跟着信主。其次，在别人面前，妻子也许可以假装虔诚，但在丈夫面前，她属灵状况是好是坏，完全暴露无遗。有的姐妹外表看来非常文静，仿佛贤妻典范，谁知道在家里原形毕露，经常破口大骂。所谓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除非妻子经历神的大能，生命完全改变，否则无法影响丈夫认识神。最后，夫妻关系密切，本来就很容易有摩擦，加上现在彼此的看法各有不同，就更容易起冲突了。既然这是个十分艰难的任务，妻子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丈夫认识神呢？为了让丈夫早日信主得救，就强迫他去聚会，跟他争辩。可惜压力越大，反抗也越大，丈夫不仅没有被感化，反而对基督徒越来越反感。到底妻子当怎么做才能感化丈夫呢？三章二节说，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。三章四节说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人是无法改变另一个人的，即使用尽种种方法还是无济于事。要感化丈夫，秘诀不在于勉强他去聚会，也不在于努力改善自己的形象，而在于敬畏神的心。在这段经文里，彼得多次提到敬畏神的重要。三章二节说，丈夫观察到妻子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。敬畏是我们对神的态度，一份由衷的爱和崇敬。敬畏神的人必定远离罪恶，生活圣洁。原来不幸的丈夫正在观察妻子的一举一动，看看到底他只是个虚有其表的基督徒，还是个真正敬畏神的人。平时妻子天天赌钱，赌到神志不清，唯独去聚会那两个小时不赌。正因为缺乏敬畏神的心，所以在丈夫面前也没有好见证可言。每每妻子催促丈夫快点信主得救，丈夫肯定反问，既然神能够救人，为什么不先救你？要是他能帮助你戒赌，我就马上跪下认罪悔改了。妻子的任务是帮助丈夫认识神，要这样做，妻子本身必须学习敬畏神，从里往外的尊神为大，遵行他的旨意。如何才能够学习这种敬畏神的态度呢？三章四节说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 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温柔是指什么？指说话声音特别小，还是优柔寡断，凡事迁就人呢？圣经里，温柔不是指外在的表现，而是指里面对神的态度。雅各书一章二十和二十一节说，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意，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这里提到人的怒气，等一下我们再探讨这一点。温柔的心是一个开放受教愿意被陶造的心。圣经形容我们的心为一块地，本来地是可以用来耕种，但不是所有泥土都能够开花结果，只有那些已经松了土，除了草，做好预备功夫的土壤才能够开花结果。要是你对神有个温柔的态度，就必定愿意接受他的话，服从他的话，让他的话在你生命做改变的工作。要是你一直以来都抗拒神的话，用许多借口为自己辩护，不肯遵行他的话，那么你对神的态度是刚硬的，他的道起不了任何作用。比如传道人劝你不要一意孤行，你却觉得自己有苦衷，传道人指出你的问题，你却反对说问题不在自己身上，乃在别人身上。你的心如同铜墙铁壁，完全封闭，弄得传道人精疲力尽，无可奈何，只好结束跟你的交谈。在同一个教会，大家听同样的道，读同样的圣经，甚至同一天洗礼，可是过了一年两年，弟兄姐妹的属灵情况就显露出来了。那些温柔受教的信徒，生命天天更新，如鹰展翅向上飞腾；那些封闭刚硬的信徒，生命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诗篇三十七篇提到温柔的人的特征。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说，但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三十七篇第八节说，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，以致作恶。主耶稣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，就是引用了诗篇三十七篇十一节。三十七篇十一节说明了温柔的人就是谦卑的人，他们倚靠神，凡事交托给神，心里大有平安。特别三十七篇第八节说，真正温柔的人不会心怀不平，情绪激动，容易发怒。另外彼得前书三章四节说，只要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神喜悦一颗安静的心，安静意思是纯净、平安、默然不语。原来神喜欢做妻子的存平静安稳的心度日，而不是整天喋喋不休的讲个不停。我认识一位特别健谈的姐妹，她似乎可以从早到晚滔滔不绝，不管是大事小事，自己的事别人的事，总是讲个不停，她丈夫很难有安宁的一刻。为什么神不喜欢妻子喋喋不休呢？一个人整天忙着讲话，说长道短，发表意见，如何能听见神的声音呢？听不见神的声音，又如何被引导被改变呢？当然安静不仅是默然不语，而是一种灵里的状态，不急躁，不忧虑，不冲动行事，而是十分平安稳妥。从我的观察所得，女性通常有两个弱点，第一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第二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舌头。 容易发怒发脾气，就是缺乏温柔的表现。吵吵闹闹，忧虑急躁，就是缺乏安静的表现。除非妻子立志敬畏神，天天读经亲近神，否则神无法祝福她，更无法借着她去祝福丈夫。相反，当你学习敬畏神，以谦卑安静的态度去仰望他，就必定流露出新生命的香气，有敬虔和贞洁的美德。如果丈夫还没信主，那么做妻子的就当特别谨慎，不可随便单独跟其他弟兄见面来往，免得招惹是非，引起丈夫的误会，也给魔鬼有机可乘，把你陷在罪中。可能你觉得自己为人光明正大，为什么丈夫要胡思乱想呢？别忘记，你丈夫又没有跟你一起去聚会，又不认识教会的人，你经常跟其他弟兄一起出入，当然会引起他的不满，这是很容易理解的。彼得前书三章三节说，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，戴金饰，穿美衣为装饰。在谈恋爱的时候，女孩往往用漂亮的外表、新潮的打扮来吸引对方。结了婚后，做妻子的仍然很看重外表，可能因为爱美是女士的天性吧。从头到脚都花尽心思去打扮，染头发、喝减肥茶、戴首饰、穿名牌衣服，完全成了商人的猎物。其实结了婚后，外表就变成次要。所有夫妻都知道，不能光靠外表来维持两人的感情。信主的妻子更要知道，穿着打扮不能帮助丈夫信主。提摩太前书二章第九到十一节说，有愿女人廉耻自守，以正派的衣裳为装饰，不以编发、黄金、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。只要有善行，这才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。保罗和彼得的看法同出一辙，女人要看重生命的素质、好品行，而不是美容、首饰、衣服。有的姐妹上了逛商场买衣服的瘾，虽然买的不一定是贵价的东西，但问题是不是出于需要去买，通常买完后把东西塞在家里，过一段时间变成废物，要么送人，要么扔掉，实在非常浪费。箴言三十一章三十节说，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姐妹们要追求敬畏神，不是美容。从古至今，这一直是圣经给妻子的金玉良言。彼得前书三章六节说，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，称他为主，你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撒拉的女儿了。在结束对妻子的劝勉之前，彼得举了撒拉作为姐妹们的榜样。你会否觉得困惑，为什么彼得以撒拉作为顺服丈夫的例子呢？本来亚伯拉罕就没想到要娶埃及人夏甲为妾，是撒拉给他出的主意，而亚伯拉罕听从了撒拉的话。撒拉生了以撒后，他们便摆设筵席庆祝，但夏甲生的以实玛利却在一旁嘲笑，于是撒拉便叫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走。这些事分别记载在创世纪十六章和二十一章。到底是亚伯拉罕听从撒拉，还是撒拉听从亚伯拉罕呢？其实撒拉出主意让亚伯拉罕娶自己的使女夏甲为妾，是因为神应许祝福亚伯拉罕，让他成为大国。那时亚伯拉罕75岁，但他们俩等啊等，年复一年，直到撒拉建议亚伯拉罕娶妾，等了大概10年的时间。因为创世纪16章说， 夏甲生以实玛利时，亚伯拉罕86岁。至于撒拉叫亚伯拉罕赶走夏甲和以实玛利，跟夏甲本身有关系。夏甲怀孕后，他就轻看撒拉。后来当撒拉生了以撒，大家欢喜庆祝，以实玛利却不尊敬地嘲笑。当撒拉要夏甲和以实玛利离开时，出乎意料之外，神却赞同撒拉的看法，说以撒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彼得说，撒拉听从亚伯拉罕，并以撒拉为姐妹们的榜样，实在是很恰当。亚伯拉罕离开哈兰，迁往迦南，当时撒拉是65岁，他一直跟随亚伯拉罕离乡背井，经历种种困难和考验，一直到他死的那天为止，总共62年之久。希伯来书11章第8和第9节说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伟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。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父家，往所指示的地方去，亚伯拉罕就遵命了，当时根本不知道往哪里去。如果你是撒拉，你会听从亚伯拉罕的话，下半生跟着他到处漂泊，面对饥荒、生命危险吗？我认识一对传道人，他们夫妻两人到了外地服侍两年，当然其中有很大的适应和学习，适应当地的文化、风俗、语言、天气、食物、环境，还有跟当地传道人的同工。两年后，这对夫妇决定离开，重新投入新的服侍岗位。经过两次的大变动，就是从老家到外地服侍，从外地返回老家一个新地方，妻子感到精疲力尽，希望从今以后不会再有任何变动了。回顾撒拉一生，跟亚伯拉罕同甘共苦，无论是环境的艰难还是性命的危险，他都义无反顾，忠心跟随，相信神的应许，确实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榜样。彼得前书三章六节说，你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撒拉的女儿了。彼得不厌其烦地提到敬畏神的重要，妻子当敬畏神，在夫妻关系上她的确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不过她的顺服不能超过对神的敬畏。要是面对丈夫的命令和神的命令，就要选择敬畏神，不可因怕人而妥协。丈夫看见妻子信了主，价值观改变了，以前喜欢看电视，吃完饭肯定跟丈夫一起看长篇电视剧，现在觉得电视剧无聊，只喜欢看圣经。以前礼拜天陪丈夫出去逛街，现在礼拜天却跑去聚会了，连唯一一天的假期都没了踪影，丈夫当然觉得非常失落。有的丈夫软硬兼施，威胁妻子要她停止聚会，否则对她或者对传道人不客气。彼得说，不要因人的恐吓而害怕，既是敬畏神，信靠神，他如何改变你，也会如何改变你的丈夫。丈夫还不认识神，不喜欢妻子去聚会或参与服事，这是能够理解的，但妻子不能就此而放弃信仰。不过在这里我要提醒做妻子的，千万不可因教会的服事而忽略了自己当尽的本分和责任。有的姐妹以为不可爱丈夫，儿女过于爱主，所以连饭也不做，家务也不做，天天忙到三更半夜才回家，令丈夫怒火中烧。圣经吩咐我们爱主超过自己的家人，这是对的， 但做妻子的应当安排好家里的事，把自己的本分做好，这样才有好见证可言。彼得非常尊重做丈夫的，因为丈夫身为一家之主，责任重大，地位崇高。那些做丈夫的千万不可滥用权柄苦待妻子。既然圣经说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，于是丈夫就拿妻子做实验，拿他当作出气筒随意打骂，看他能忍耐多久。要知道，人人都要向神交账，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，都要站在审判台前，为自己的行为受审判，为所作所为负责任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快到了，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今天查考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三章第一到第六节，题目是妻子要顺服丈夫。第一，圣经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包括还没信主的丈夫，好帮助他去认识神。圣经不容许妻子因丈夫不幸而提出离婚或一走了之。第二，要帮助丈夫认识神，妻子必须追求敬畏神，在神面前常存温柔安静的心，而不是追求外表打扮。第三，圣经以撒拉作为妻子效法的榜样，因为撒拉顺服亚伯拉罕，跟随他走信心的道路。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父家，往所指示的地方去，亚伯拉罕就遵命，出去时还不知道往哪里去。尽管如此，撒拉还是忠心的跟随，一直到死为止。第四，丈夫身为一家之主，拥有崇高的地位，不可滥用权柄苦待妻子，因为人人都要向神交账，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。好了，今天的查经时间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